比赛演出第43章，这章的题目就是迎娶子民归回，迎娶子民归回。我们知道从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开始，从四十章开始，可以说一直到到四十八章，这是一个段落，这是预言，先知的预言，预言子民会有归回。这里面特别提到神要禁止苦练，神要借着苦练惩罚巴比伦，使得子民得以归回。所以连着看多半都是讲到关于子民归回的应许。今天这章特别突出，就是先知神借着先知允许子民归回，充满了安慰，充满了神的允许，神的信息，也是从这章圣经给我们看到，就是通过子民归回这件事，更加证明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神。而且归回的目的是什么？这里也是反复的提到，神说你们是我的见证。子民归回就代表我们灵性复兴，子民归回的意思就是我们从这个软弱失败跌倒中再次归向神。当神的儿女们归向神的时候，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完全一定的救赎。以赛亚书43章，是神的恩典，是救赎，因着救赎所以以色列人能够被有归回。所以我们的灵性也是这样，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起来呢？我们怎么能够归向神呢？我们怎么样能够重新得到洁净，能够得恩典呢？靠的是他的救赎，是神的允许，是神的信实，也是他的慈爱。所以这章先就是宣告耶和华如此说，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能不能归回，在于神的允许，神的话。所以让我们越来越宝贵他的话，让我们坚定的信靠他的话。我们知道他怎么说事情就一定怎么成就，正如同他在犹大家，他在整个以色列是如此，今天他在教会也是如此。在这章按照预言来讲，是预言子民被掳归回，用犹大家30被掳以后呢，就要30被掳归回，一次一次不看见神进去鼓励，进去掌权者为他们效力，使他们能够被归回，能够从巴比伦再次的能够出来，这是奇迹，这是恩典，这是神的救赎。照样今天教会也是如此，所以这个不仅指着预言，也可以代表我们每人的灵性和一切跌倒的浪子、失败的浪子、远离神的人，神也能够把他们从被掳之地，从做浪子的情况，从罪恶的巴比伦能够带回来。那所以我想，我们读了这些年，实在使我们蛮有信心，使我们里面真的越来越相信主的话就是这么信实。所以现在我们大家看一下第一节到七节，第一节到第七节是第一段，这段的题目就是子民归回蒙赐安慰。这个安慰从神的话而来，这个安慰是从神而来。不过借着先知赐下安慰，一节到七节，子民归回蒙赐安慰。我们现在看一节到七节，先从第一节开始。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现在神叫呼吁这位耶和华，这位创造雅各的那一位，也是造成的那位，创造我们知道就是神的创造之恩，每一个人人是神创造的，我们是他的灵，我们是他所创造的，创造我们的四肢百体，给我们有聪明有智慧，给我们能够来荣耀他、见证他，能够治理大地，创造他不但创造，第二个说造成你的那位，这个造成的意思是什么？这个造成就是他塑造我们，这代表他在救赎方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他不但创造我们，而且救赎我们。他创造我们，他把我们造成了。这个第二个造成的意思就是塑造，他把我们塑造了。他创造我们，因为我们的祖先犯罪，所以我们又是罪孽，又是罪恶，我们是一个旧造。他能够把我们从旧造变成新造，他重新塑造，就是这一位，同样是这一位。所以我们要想想，我们所信的神既是创造我们的神，也是塑造我们的神。他既给我们创造之恩，他也给我们救赎之恩。塑造你的那一位，现 现在如此做。我们注意这个第一节啊，两个称呼，两个称呼实际都是指的神的百姓，但是第一点说雅各啊，第二说什么以色列啊。你看看，又是雅各又是以色列，为什么这样讲呢？讲到雅各是指的什么呢？在母腹里就被神拣选，这是创造者，我们是创造的，神把这个胎放在母腹里面，这个生命气息是神赐给的。雅各还有一个意思，这要指的是什么？抓，抓住的意思。雅各在母腹里面就抓，所以这两家在怀孕的时候，这两个孩子在母腹里就互相生，就互相生。所以这百家好苦啊，他就去问神，神就回答了，两个国两个族在你里面，而且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而且雅各还没出生呢，以扫先出来，他就先抓住哥哥的脚跟，这个在创世纪二十五章我们知道。所以为什么提雅各呀？那就是说你是神拣选，蒙神拣选，而且呢他一出胎没有出胎他就会抓你，但是开头他抓的还是用血气，用诡诈，用肉体凭自己来抓，所以经过苦练以后，那雅各是抓到底，抓什么？抓神的应许。我们越看创世纪到最后一章，雅各的灵性是登峰造极，被神苦练以后，雅各真是抓住神的应许，一直到他最后一口气，临终之前他就抓住灵性。所以第一点，雅各啊，就是提醒了你，不要忘记你出生于什么呀？于母腹就蒙神拣选，所以叫他雅各，就好像叫你小名字，那你觉得特别亲切。你为什么叫雅各呢？你不要忘记你的本性，就好像我们原来的名字，你原来名字，你原来那个旧照，你原来那个样子。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你看以色列啊，是表明雅各经过庇奴以勒，又经过许多的政府以后，神称他为什么？以色列。以色列是神的太子，我们记住以色列有这么几个意思，一个是神的太子，本来是一个诡诈弯曲要凭血去凭肉体的一个雅各，经过拉班家二十年的造就，神说我称你为以色列，所以生命改变以后被叫为以色列，经过对付以后叫做以色列，成为神的太子。所以今天一面叫做雅各，一面叫做以色列，但是称雅各又称以色列，这两个名字里面我们就看见神对一个人，神对这个民族，神对雅各本身，神那个不改变的爱。雅各虽然败坏，神因为他蒙神拣选，神在身上有神的旨意，神的托付，就是借着他能够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要拣选一个民族。所以雅各我们知道产生十二个支派，借着他产生一个民族，成就神的大计划。这个计划是什么？我们知道神拣选以色列，有的人是这么讲，哎呀上帝好偏心的，为什么世界呢单特别老提特别爱的犹太人，他拣选以色列，其实确实不知道神拣选以色列就是为了什么？拯救全人类，是为了借着以色列产生救恩，借着以色列产生什么？产生基督。所以我们知道，我想附带也要讲一下，第一点就是救恩出于以色列，这是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这是耶稣亲自讲的，救恩出于以色列。所以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是为了产生救恩，产生救恩，那就是亚伯拉罕子孙大卫的什么？大卫的后裔啊，产生救恩。第二点，基督出于以色列，出于犹太人，这是在罗马书九章五节，基督也是同意，所以救恩就是借着基督，所以救恩出于以色列，基督出于以色列，这重要点。所以神拣选以色列不是自私自利或者偏心偏爱，哦，神就特别爱他，神拣选呢有他的目的，拣选一个民族把他分别为圣，使这个民族和外邦这个完全不同化，完全分别出来，成为独居的民，不列在万万民当中，是为了产生什么？还有第三样，就是产生圣经。圣经是出于什么？出于以色列，神借着以色列带出了这个旧约，以后又产生新约，这个很有关系。这一节是在罗马书三章一节到二节，神的圣言是从以色列而来， 不然的话我们怎么明白律法，怎么明白真理，怎么明白以色列历史，又怎么带出基督的救恩来。所以说这个第一节啊，就是说雅各呀，创造你的耶和华，也就提醒了雅各呀，你这一个不配蒙恩，不配蒙拣选，在母腹里就被神分别为圣，在母腹里就被神拣选，而且又是生来就是诡诈弯曲败坏。但是神说什么呀？神说创造你，神创造了，神就要得着的。以色列造成你的那位，神不但创造雅各，神要把雅各变成以色列，就好比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的老亚当就是雅各。先把我们这个旧造的老亚当的这个生命，把我们改变，借着十字架的救赎，把我们变成什么？神的太子。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王子的身份，将来还有与基督同掌权。所以神说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以赛亚书43章，其实造成你那位，现在如此做，现在神宣告了。下面就是神宣告什么？关于子民归回蒙赐安慰的允许。可以说句句都是允许。下面神说如此说，所以这个话是谁说的？不是以赛亚说的，乃是谁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下面完全是神的允许。所以神的子民能不能被归回，在于什么？在于神说的话。神说的话不像人的话，人说的话他那不算数、但神说的话呢是必定立定的。下面说你不要害怕，这多大的安慰，你不要害怕。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以色列长期是在巴比伦的政权之下，在巴比伦的奴役之下，在巴比伦的管控之下，没有一点行动的自由，怎么能够出来呢？怎么能够被掳归回呢？根本不可能。想想这样的忧虑，这样的重担，许多人也是这样，许多人被罪恶捆绑，许多人呢被什么？被理学小学啊，律法遗传也是掳掠。所以这里说你在被掳当中，神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所以怎么样？为什么不害怕？怎么就能够不害怕？仰望救恩，我救赎了你，而且神救了再救，这个救赎是救到永远。所以希伯来书7章25节告诉我们说，凡靠着他就是基督进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救赎之恩。所以你不要害怕，神既救我们就救什么？救到底了，救到底。所以你不要怕。第一，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神什么时候提他的名召他？在母腹里面神就召他。神要把神给亚伯罕以撒的恩允许都赐给雅各。如果召你，而且你是属我的，今天你我每个人，所以我们今天念圣经，我们要把这个雅各这个以色列完全和自己联系起来。这个雅各以色列是谁？就是我，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也今天靠着救赎。所以说我提名召你，你是属我的。教会是神用圣召所召，在提摩太后书1章9节特别提到保罗说的话，保罗说神用圣召召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乃是因着他的旨意和恩典。所以我召你，我召你，而且你属我，我们是属神的，用我们借着基督的宝血，我们是属他的。下面第二节，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照在你身上。你说哪个人能够经过水和火，能够还活着？还能够不受伤，而且不什么呀，还能够一点都不受影响，不受亏损。他人生不可能，水火我们都说水火是无情的，代表苦难，洪水泛滥，我们不要忘记神坐着为王。那所以诗篇第29篇洪水泛滥，神坐着为王。所以神说你从水中经过，那这个世界这个灾难，这个各天灾人祸和我们每个人家庭个人经过许多许多的考验困苦难处，都好像洪水一样。有的时候罪恶的权势也向我们猛扑，有时候一阵子让我们怀疑神，一阵子就是人的生命都威胁我们，信仰的威胁，道德上各方面对我们的挑战，就好像洪水泛滥一样。神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和你同在。感谢神，神同在。因为什么？因为在大水之上有神在掌权，有神在做王，谁 什么叫做王啊？他主宰，他掌权。所以你经过水不要紧，水是我和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都不漫过你。所以你身边历史不是也是这样吗？经过红海，又经过约旦河，红海没有把他们吞灭，约旦河也没把他们淹没，神都把他们带过来，因为我和你同在，并不漫过你。底下讲到火，火更厉害了，这个火焰呢是威力很强的，但是呢，神说我和你同在，火也在那，极度的苦难，百般的试炼。彼得前书不能说火焰的试炼领导你们，彼得说什么？你们不要怕，你们信心经过试炼啊，就比那个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只要经过火焰的试炼，我们信心都经过各样的试炼，也必须经过试炼。所以经过水火啊，神说什么？你不会烧晒，火不被烧，不烧在你身上，火焰都不烧在你身上。这个不就是但以理的经历吗？那但以理经过火窑啊，我说错了，就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那但以理是经过狮子坑，神都和他们同在。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沙撒拉米沙亚和尼哥，那因为他们不肯拜金像，拒绝拜金像，结果扔在烈火的窑中，而且加七倍，这个谁受得了啊？但神说我和你都不在，火都不烧在你身上。结果出来以后看见连什么连火燎的气味都没有，头发都没有烧，头发是最容易烧的，一碰火就整个完了。这样的恩典领导，所以大家记住诗篇六十六篇十节到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你经过水火，我要把你带到丰富之地。所以神的儿女们不怕水和火，怕人看水火，那这个人就完了。神要我们经过水火，要把我们炼净，炼净以后你经过水火，真是我把你带到丰盛之地。这就是我们看一下诗篇六十六篇十节到十二节这几句话非常宝贵，也是我们个人的经历，也是主赐的允许。我们看一下这里怎么说啊，第十节一起念，十到十二。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不经过水火，灵性它不丰盛，不经过水火，你还不能够到丰富之地。你这边出了埃及，经过旷野，到迦南美地也是这个意思。迦南美地就是丰富之地。所以我们的灵性，主不但是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叫我们得的更丰盛。这更深丰盛的生命怎么得来的？要经过主试验、主熬炼、主检查啊，主允许别人来坐车压我们的头，压我们的头啊，让你进入网罗，让你肩负很重的担子。但你经过水火，水火却没有把你吞灭。所以这个就是也是讲到什么呢？讲到神的子民虽然被掳巴比伦七十年，那这是水火的经历，但神说我保守，我赐你平安。你经过水火，神和你同在。还有一处圣经呢，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蒙召的时候，神给他看一个大异象。那个大异象啊，就是他看见什么？他看见这个荆棘在火焰里面烧，却是没有烧毁。我们知道荆棘在火里一把就烧没了，那荆棘还不容易烧毁啊？荆棘挺干的，那么一烧就没。但他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是荆棘在火焰中没有烧毁，所以他好心惊奇呀，他就上前去。后来神的这边说，你不要向前去，那神就要呼召他。那是指的什么呢？这个经历就代表选民，神的百姓经过大的苦难，也表明选民曾经在埃及四百年，这好像经历在火焰里面。但是呢，以色列人不但没有被消灭，一天做苦工啊，做奴役啊，不但没有消灭，而且越来越繁殖，越来越什么发达，越繁茂，人多得不得了，法老也害也害不完，灭也灭不了。这不就是这经济在火焰中却没有烧毁，这就是奇迹。是因为什么？神的信实，因为神的话语，也因为神的允许，因为神在以色列有他的旨意。神要以色列，雅各要变成以色列，成为神的太子。而且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与神同治理。以色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与神同治理。 那与神同工，这是与神呢一同来执掌王权。所以今天教会也是这样的地位，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接着看第三点，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为什么经过水火不但没有毁掉，而且还能够到丰富之地呢？下面因为什么？只是因为这一点，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因为以色列有了这么一位神，这位神是耶和华，就是那富有拥有的神，而且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这句话在以赛亚书大家去留意啊，特别特别多。为什么老讲这句话？这位神是耶和华你的神就够了吗？而且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就是说这位神是以色列的救主，是要把以色列成为圣的那位耶和华。神是圣者，他能够用苦难、用管教、用责罚、用各样方法，更是借着他的救赎、他的救恩，能够使以色列成为圣。所以他是能够叫以色列成为圣的那一位圣者，所以常常说是以色列的圣者。今天我们也可以这样抓住主的应许祷告，主啊，你是以色列的圣者，今天你也是我们的圣者，就是说你能够把我们这么样污秽败坏肮脏罪恶的神的儿女，把我们改变成为圣，成为圣。底下，我已经是埃及做你的主将，是古时和希腊代替你。这句话讲到三个民族，埃及、古时、希腊，那都是指的阿拉伯世界的人。我们知道埃及也是这个韩的后代，古时更是，希腊也是。所以这些神说我用这些个世界上的人、不信的人来代替你的命，那这什么意思呢？这说明了以色列他特有的地位，说明了神的主权，也说明了神拣选以色列。在箴言书啊有两次提到，一个是箴言十一章第八节，一处是二十一章十八节，提到什么呢？就提到神说神要使恶人代替义人的生命，而且说使恶人做义人的赎价。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看哈曼本来要害莫迪改，莫迪改是以色列神的选民，犹太人、犹大人、犹大人被掳的子民，而且被人瞧不起的子民。因为莫迪改不跪不拜，专一的来信靠真神，不拜哈曼。结果哈曼呢，就造了木匠要害死谁呀？莫迪改。而结果呢，这个木匠不但没有害死莫迪改，莫迪改倒高升了，这个哈曼自己死掉了。哈曼却被王一吩咐就把他挂起来。因为他是恶人，他要害人，害人的结果就是恶害，恶人恶害，是神使他替他行。所以底下一节我们更看要点，因为我看你为宝为尊，这宝贝啊，神拣选的人，神看为宝为尊。所以马拉基书第一章也讲了，神说以扫是我所恶的，雅各是我所爱的。那你说什么理由？一方面就是神的主权，神的拣选；另一方面，因为雅各啊看重长子的名分，看重属灵的恩典，看重神的拣选，神的恩典。而以扫呢，生来是个长子，他根本不看重，他一碗红豆汤，他都能把长子的名分卖掉，他不看重神的恩典。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十七节提到以扫，轻看什么？是淫乱的，是贪恋世俗的。以后滔滔痛哭后悔也来不及了，也不能使他父亲的心回忆心能够转回。这说明什么？不看重神的恩典。在这里说我看你为宝为尊，因为我爱你，这个爱就是神不改变的爱，无故的爱，拣选的爱。所以我们在这个以赛亚书还有耶利米书，神说我以永远的爱，以赛亚五十四章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在耶利米书说，神说你虽然和许多亲爱的行淫，神说仍可归向我，神还是爱，神还是等待。在何西阿书更是这样，你都行淫了，神让先知把他收回来，还要收回，还要让他仍然要做神的妻子。所以这个爱是无条件救赎的爱，不改变。所以我使人代替你，是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可是在这一点呢，我想我们有一点，对于以色列来讲，对于你我来讲，我们要留意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留意的是什么？神看我们为宝为尊，我们也要自重，我们要看重神给的恩典，也要自重，不要轻贱主所给我们恩典。向谁呢？ 旧约里有一个王叫亚哈，以利亚说他叫做自卖，他不看重神的恩典，他把自己卖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不能够自重自爱。以色列是神拣选的，那犹大的王，以色列的王，他更是神拣选的，是坐在犹大这个大卫宝座的，但是他却听见他把神所恨恶的人放走，他认敌为友。后来先知在列王记上22章，哦，不是二十章，先知责备他，说他什么？你把我所恨的人你放掉，结果呢，你的命啊就要代替他的命，你的名要代替他的名，那那个意思和这个意思就整整相反。神这里是说，以色列啊，我爱你爱到一个什么地步？我叫埃及人、古时人、希腊人这些恶人来代替你的性命。但是亚哈不自重，你不看重神的恩典，你自卖，你轻贱神的恩典，不自爱、不自重的人，结果呢，真是仇敌的命代替他的命。后来果然如此，亚哈到割了一张22张，亚哈就阵亡，就死在亚兰人手里。他把亚兰的王都放过，跟仇敌认敌为友，跟仇敌交朋友，认仇敌为兄弟，请人上车，跟人立约。所以这就说明，是的，神看我们为宝为尊，我们是基督徒，是神给我们特殊的地位，正如以色列一样。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神早就拣选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可是我们要看重主的恩典，千万不要自卑自贱，把自己卖掉，与仇敌联合，那结果呢？结果倒不是神把让仇敌替你的性命，亚哈的命替了仇敌的命。后来果然应验，这个事情发生在20章和22章列王记上，就是给我们一个教训了。所以我们实实在在要知道，神实在是爱我们。啊，让我们看我们为宝为尊。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神让亚伦大祭司有一个胸牌，有12块宝石，每一个宝石都刻以色列每一个支派的名字，什么意思？神看他的子民就好像宝石这样宝贝，谁不喜欢宝石放在心上？所以大祭司要常常纪念，一天为他们代祷，12块宝石就挂在胸上，叫做胸牌，那就是那个大祭司的服装里面有。所以神就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我们要爱看重神的恩典。底下第五节，不要害怕，因为我和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下面就说了，被你归回的允许又是提到你不要害怕。为什么不要害怕？因为我和你同在。所以选民归回最早的有神的同在。那神什么时候和他们同在呢？就是当他们痛悔以后，离开罪恶以后，真正有决心要归回，离开罪恶，离开巴比伦，这个时候神说我和你同在。所以我们这个旧约呀，以斯拉记就开始讲了被掳归回啊，在这个记录历史，以斯拉记就特别看到选民归回的时候，神和他们同在，神激动他们的心，从被掳之地归回，神也积极鼓励万有都为咱们效力。所以神说你不要害怕，那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顾虑，你都不要顾虑，你不要害怕，这个担心那个害怕，不用，因为我和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下面西方，在下面北方、南方、东南西北，就是说四方我都把你带回来，就是你不管你被我到哪里。所以我们看看今天的教会有多少神的儿女，像我们的那个年代吧，我们在50年代是做学生的时代啊，那个时候真是复兴啊，还一批批的中学生、大学生啊都火热起来，大大的复兴，团契啊、学生的聚会啊，到处都是。哎，我们也到处传福音，三上到处可以去传福音，非常忙。到后来了，苦难来到了，我们很多人跌倒，连我自己都软弱失败跌倒。那这不是吗？但是到了时候，神把我们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所以我都把你们带回来。啊，经过这种，那更宝贵了，叫他浪子。浪子回家金不换了，所以神说我把你从东方、西方、北方、南方各个不同的地方都要带，神说我把你领回来，不要拘留，而且对北方和南方说不要拘留，就是神吩咐，比如苏联现在叫俄罗斯，神一吩咐，这俄罗斯总统亲自签字啊，亲自签字就放犹太人一星期的回来，我们在电视里看见坐着飞机一星期的回到他们自己的故土，这就是不要拘留，长期 就稳他们的土，他们就这样的宝贝啊，就是这个向往的要回到自己的故土，他们一直就等于做亡国奴这么痛苦。但是之后到了，先说不要拘留，先跟警方说交出来，他就得交出来。你不管是美国是法国是德国，哪个国家都要把犹太人交出来，而且好好的把他们送回去。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基领回。这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指着选民这个归回，神有大能。大家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啊，我们主耶稣亲自说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29-31，选民的归回也说明主快来了，所以现在选民大批的归回，这就证明主耶稣就在门口了。我们现在念一下29-31，一起念。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事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能量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派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集了来。
还有32-33，我们再念一下。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的地方，当他们是18寸长叶片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
这个我们附带的也可以看到，选民的什么时候归回？大批的归回，就说明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好像我们的王，我们的新郎啊，这马上就要进来了，就快到这个程度啊！所以我们留意这个事件的这个演变的各个方面，这个犹太人集中的都回来啊，那就证明主快来了。因为犹太人就是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就象征以色列啊，所以无花果树翻了掌叶，你知道夏天进来。照样这一切的事成就，就是选民归回，你知道主快来了。所以主的应许不能念，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的意思就是指着属灵的意思。神的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常常也会被掳的，灵性被掳了，爱世界的，里面讲的就是世界、金钱、享受、家庭、儿女，一切一切，而没有一个爱主的心，这个灵性就是被掳的。能不能归回？主也能够，只要我们在他的面前痛悔。所以神说：“我能够了，我能够。你也别害怕。”你也不要惧怕。哎呀，有的人说耶稣还要我吗？主永远要我，他永远等待，就好比一个浪子的父亲一样，他伸出双手在等待我们。神说我和你同在。第七节，就是这些人是什么呢？就是成为我名下的人。这是说承认主名，可能原来主的名也不要了，现在什么成为我名下的人，那当然就是以色列。今天你我因信，我们也是以色列，成为他名下的人，而且是我为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百姓，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这一切的工作都是神做的。浪子能不能回家？我们这个原来是个老雅各，能不能变成以色列？能够归回不能够，是神的作为。神说是我做的，而且是为我荣耀所创造的，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灵性复兴，子民被主归回，神得到荣耀，神的名得到荣耀。所以我们能够爱主，我们能够灵性复兴起来，当然就有见证啊，使神得荣耀。而且神也就是为了他的荣耀创造我们，不但创造我们啊，前面是创造，第二个意思是做成，就是塑造，第三个意思就把我们造成，他能把我们造成，造成一个什么？造成一个心脏，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生命不经过改变，我们都是旧造。你看这个人很温柔，你看这个人很忍耐，实际也压当的东西可能根本没有真正改变，这个耗费忍耐也耐一步，说不定哪天就脾气大爆起来，本性要改变， 这经过基督的救赎，这是第一节到第七节啊，第一段。第一段满了安慰，这一段子民归回蒙赐安慰，蒙赐安慰。现在我们看第二段八到十三，八到十三是指着归回子民是神的见证。为什么归回？为什么神行这么大的奇迹使子民归回呢？目的是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个目的。也就是说，神不愿意我们老做浪子，神不愿意我们灵性一直和主远离，一直软弱失败跌倒，神愿意我们灵性起来真正跟主合一，目的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也就是说有见证有改变。我们看一下第八节，你要将牛眼而下牛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就是说没有归回之前，我们个个都是牛眼，是个什么瞎子，牛耳实际是个聋子，就是对主的话好像看不见也好像听不见一个，没有真正的开窍，心里面充满了金钱，心里充满了世界，充满了个人，充满了享受，充满了自我，那当然就是这样。但神说什么？都带出来。所以就是说神有能力把我们带出来。这个带出来什么意思？离开罪恶的巴比伦，离开罪恶，离开自我，离开世界，离开什么假道异端都可以代表啊，那些个异教之风，那些个邪邪的道理，世俗的这些观念，属世的风俗习惯，都求主要把我们带出来，带出来。这个第九节我们注意啊，第九节他突然间讲了什么？就讲到万国万民他们的一切一切的筹算。所以说两个任凭，这两个任凭就是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会合，他们商量，他们办法，他们筹算，他们一切。神说必定归于虚空，一定是落空的，只有神的筹算才能够立地，他们也带不出真的见证来啊，带不出来。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点，他说任凭万国聚集，现在万国不是聚集吗？各国家啊，这样的联盟，那样的联盟啊，这样的共同体，那样的又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联合，什么的这个约啊，这样的约，那样约，万国在聚集，而且任凭众民在会合，会合在一起就是商量啊，商讨啊，开会啊，开这个会那个会，其中谁能将此说明？就是他们所一切的商量，一切的筹算，一切的会议当中，一切的决策当中，哪个能够将此声明？此是什么？就是能不能够把被掳的子民带回来呢？谁也不能够，并且把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他能不能说预言？他根本不知道一切。所以世上也可能有些所谓的预言，其实有些东西假的，是欺骗的，虚晃的，是真真假假，是有百分之几十是根本不可靠的，可能碰巧是邪灵的事情，是吧？所以说他们能够将先前的事给我们说明，说给我们听吗？这是两个问号，就是根本不可能。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就是说意思是这是一种讽刺的话，就任凭他们让他们把见证带出来的，意思说他们有没有真的见证，会显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实际都是假的，那根本没有见证。所以下面说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们不管怎么会合，怎么聚集，怎么样商量，怎么样研究，研究了研究去没有真的见证。所以真的见证是生命的改变，是靠基督的救赎，完全是靠救赎，完全不是人工人手，那是根本带不出来的。所以这个第八节我们可以看一下生命这个诗篇33篇有这么几节圣经啊，讲明这个意思。诗篇33篇10节到11节，大家听我读啊，10到11。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他怎么商量也没用，许多人呢计划赶不上一个变化啊，事情常常是非你所计划。所以神使列国的筹算都归成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第十一节大家念，耶和华的筹算有能力，他心的思念万代长存。就是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所安排的那是一定成就的。 魏国的仇杀都没有，就任凭他怎么样都没用。所以第十节那就是针对了这一段的中心，就是归回子民是神的见证。所以第十节说耶和华说，人说都没有用，神说，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就是说，只有借着选民，在选民的身上，他们被掳归回，浪子回家，本身就能够见证什么？见证神是独一无二的，在他以前没有真神，在他以后也没有。就是这样的真实。所以说我们真是要我想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要为所有的浪子祷告，所有远离主的人祷告，让教会有见证。其实可能有些基督徒啊，表面没有做浪子，你看他每礼拜也来，实际这个心根本没有在主的话上，心没有在神那里，外面敬拜实际是一个什么，这个嘴唇敬拜神，心早就远离主了。这样的人也很有，也很有，对主的话根本不可能，没有见证，这样没有见证。这个见证是什么见证？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劝你们什么？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这就是见证，就是基督徒要真的像个基督徒，与所蒙的召就是圣召相称，那个像神这么圣洁，而且有圣洁合一的见证。感谢神呢，从上礼拜开始，我们教会牧师讲一个题目，就是圣洁合一，这实在是我们祷告的题目。这个圣洁合一是今天教会最大最大的问题。第一不圣洁，所以谈不到合一，那个合一都是拉拢，它都是联合，肉体联合，既圣洁又合一，这就是见证。所以神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怎么样会有这样的见证？被掳归回，大家都经过痛悔。什么叫被掳归回？被掳归回的意思就经过痛悔，每个人都要厌恶自己，看自己不对，在神面前悔改，那这样的话就会怎么样有见证。怎么样是主的见证？就是做新造的人，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什么样的是见证？像保罗一样，保罗在腓立比书啊第三章八节到九节，他说只是今天与我有益的，现今都当作有损的，这是一个大改变。以前有益的，现在当有损的。那从前呢，最爱看电视、看大新闻，可惜有人成了迷。像我的弟弟啊，全家现在可能好一点了，曾经就是这样，吃饭也要看大球，哪怕拿个半导体也是听，也要听这个球赛啊，简直迷到没头去。那哪有见证呢？保罗说，只是以前与我有益的，今天为基督都当作什么有损的。不但如此，我向万事当作有损的，也则是基督耶稣，认识基督，得着基督为至宝，这就叫做见证。一个人有这样的改变，这就是见证。我们也看见教会里有些弟兄姊妹本来是那样，现在改变了，这个是高兴啊，让人特别欢喜快乐，是吧？改变了，那真正是见证。本来夫妻不和睦，现在夫妻和睦了，那本来呢一天争吵，现在没有争吵了，这个是见证，也真正有改变。所以今天我们看所以十一点还是这样，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进步。我们怎么能让世人看见只有耶和华是真神的？那就是借着我们。所以耶稣也是这样告诉门徒，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看出你们是什么，我的门徒了。这就是见证。如果我们教会都不彼此相爱，到哪里去找？人世上人也讲的什么哥们兄弟讲义气，那是属世的。我们要真正的彼此相爱，这就是见证。所以除我以外再没有别人，没有救主。也就是说这个改变，这个见证是借着救主，就是他是救赎，他救赎的恩典。十二节，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就是神呢早就说了，借着先知就预言了，他曾指示，又拯救，又曾说明，所以我们要真的信服。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神。所以以赛亚书啊，以后到了四十五章，大家读读十一遍，四十五章更多，就这句话来回讲什么话？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所以基督徒的心中啊，可不能再有别神。 我们常常外面没有，里面心里不知有多少别神，金钱也是神，自己的事业也是自己的神。在主以外你另有别神，你哪有见证？那就是没有见证。所以反复的讲，你们是我的见证。十三节，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那就是说选民被我归回是神的作为，没有人能够拦阻，没有人拦阻，谁也不能够把他的子民能够怎么样，能够夺取，就是说只有神，没有人能够救人脱离我的手，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的手，神的作为。这是一段，我们现在接着再看一段，就是十四节到十七节，这个十四到十七，这是短短的几节圣经，是预言巴比伦倾覆，巴比伦倾覆。因为选民的被掳归回和巴比伦有关系。我们知道犹大连着三次被掳，都是被掳在巴比伦的手下，所以选民呢长期受苦，经过水火，巴比伦就是他们的熔炉，神借着巴比伦来造就他们，借着巴比伦这个环境啊，这巴比伦我们这都是拜假神的，好比中国的教会长期神把我们放在那个无神论的巴比伦的手中，几十年能让我们受苦啊，受熬炼的，经过水火，但时候到了，神说怎么样，巴比伦一定倾覆，后来巴比伦真的倾覆了，后来神继续鼓励啊，把巴比伦给亡了。所以巴比伦有什么了不起，也在神的手中，所以当神借着巴比伦把神的百姓造就好了，神就可以怎么样，不要他们，巴比伦神就要把他灭亡。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耶和华你们的救世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你们的缘故，注意这句话，是为什么缘故，因你们的缘故，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也提到，神兴起鼓励，为什么，也是因为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缘故，现在神要把巴比伦打下来，也是因谁呀、啊？因你们的缘故，就是为以色列的缘故。神说我已经打发人，这个人就是指的马代波斯，按照预言来讲，就是古列呀、啊，古列就是波斯的一个王。神要打发人，神说我已经打发了，打发人做什么？到巴比伦去，就是降服了这个巴比伦，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像逃民一样，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因为巴比伦那个地方叫加勒底地。所以你加勒底人，你巴比伦，你不管你多么狂妄，你军队多强，你势力多大，神说我兴起马代波斯就把你打下来，结果他们就像逃民一样，逃民不就是王国被掳了才逃民吗？像逃民一样，都坐着自己喜乐的船下来，这个喜乐的船你看英文就是他们所夸耀的船，本来他们都是坐船嘛，耀武扬威啊，到处去逍遥啊，去侵占别人的地，现在呢他们不得不坐着自己曾经所夸耀的船下来了，逃难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这个里面还是以色列，意思说神完全是为以色列的缘故，因为时候到了，神要使以色列被掳归回，一定要什么，要使巴比伦被倾覆，结果他就逃亡了。所以十五节呢，就是更加强调，神说我是你们的圣者，神用苦难，用巴比伦使他们被掳亡国，为了使以色列成为圣，所以神是以色列的圣者，是你们的圣者。那今天神也是我们的圣者，可是我们要去经历，我们要谦卑，我们要悔改，我们要靠救恩，那这位圣者他们要不改变，使神的儿女成为圣，而且是创造你的以色列，是你们的君王。大家看英文圣经啊，十五节三个名词都是大写，你看中文翻译的时候他不可能翻译出来，他不能把这个字写得大一点，我耶和华是你们的圣者，这是大写 Holy One， 是创造以色列的，我是你们的创造者 Creator， 是不是？你看见没有，这个名词就是我们神的三个名词，他是谁？他是创造者，他是谁？他是你们的王，意思说他有全能，他有能力，他能够降服巴比伦，他能够使以色列能够什么呀，被掳归回，这完全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看十六节，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海中开路，这些叫做无路有路啊，沧海里怎么能开道呢？大海中怎么开路呢？以色列被掳归回， 那这不简单呐、啊！就好比你这边出了埃及要经过红海，这个要进迦南，还要经过一个约旦河，这都是天险一样，怎么能过得来呢？先说我在特海里，我能够开一条道路，这大水中我能够开路。你是用巴拉底河，你是什么波拉大河，你什么河都挡不住神的那个能力。而且呢，是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这个车辆马匹就是指巴比伦的追兵，巴比伦的追兵就好比当时的叫法老的军兵一样。你有多少车辆特选的军兵，你有马匹军兵勇士，哪怕是勇士，有一天呢、你都要躺下不再起来，意思说都成了败兵了，而且好像灯灭一样被灭没了，巴比伦的军队转眼之间就消灭了。这个在以理书第五章也给我看的，波沙三王就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正在吃喝饮酒的时候，结果怎么当夜就灭亡了，就灭亡了，巴比伦就亡了。结果马代波斯就取代了这个巴比伦，这就到十七节为止，就让我们看到预言巴比伦起伏，神怎么说，神一定怎么成就。所以今天世界的形势的转变，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猜得出来能够预料的，乃是神的主权，神是人类历史的主宰，神掌管一切。下面我们再看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今天我们分的细啊几个小段，十八到二十一就是看神行新事，神要行一件新事。十八节开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念古时的事，看呐、我要做一件新事。所以十七、十八、十九这两节是连着的，让我们看到意思说，你不要尽回忆过去，或者说你不要以为神能够在古时行事，大概今天神都能做了啊。所以有人说，圣经都是历史，都是过去的事，你可不知道神在过去能做，神在今天就不能做了。神也是今天的神，神的时间和空间跟我们不一样，神是超越空间和时间的，超越历史的。所以神说，看到我要做些新事，如今要发现不是过去的事，要超过过去的事那这个新事是什么事呢？这个新事就是指的选民经过七十年以后能够从被掳之地归回，这就是新事。什么是新事我们做浪子的能够回家，这就是大新事。我们许多弟兄姊妹从软弱失败跌倒中能够起来，这就是新事。所以保罗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就是新事。所以求主让我们大家都要经历这个新事。所以神说，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那更看来不可能。旷野沙漠是干旱无水之地，但神说我能开江河，我能开道路，沙漠能开江河，旷野能开道路，甚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都如此。那他这是形容啊，因为什么呢？他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就是遍地活水涌流。这些圣经的意思，甚至连野狗野地的走兽，野狗都沾光，那他们当然也有水喝了。你看旷野这些野狗有时候常常嚎叫，鸵鸟啊，这些野狗野兽啊，他们也是干旱没有水喝。但当神赐福给他的选民的时候，可是野狗野兽也都沾了光。那最要紧的是下面的话，神说我要好赐给谁喝？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个水是什么呀？圣灵的活水。教会在没有复兴之前真是干巴巴，没有一点圣灵的活水。所以怎么样有圣灵的活水？就是圣灵浇灌。圣灵怎么浇灌？要有马可罗的祷告，有同心类的祷告。以赛亚就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常常祷告。所以今天你我也要这样，神赐了允许了，你怎么就看见将来有一天遍地有活水有流呢？需要我们祷告，好像五旬节的圣灵就浇灌下来，圣灵大大做工，人人都复兴起来。所以这样的复兴是圣灵赐下来的，不然的话人们都是干渴吗？干渴。所以第二十一点，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诉说我的美德。那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水。如果 果没有圣灵的活水，我们呢连做见证都不会做，做不出来，没有办法诉说主的美德。当圣灵浇灌下来，圣灵把教会复兴起来，人人都要做见证，抢着做见证，都要做见证，诉说什么神的美德啊。这也就是这个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告诉我们的，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要让我们宣扬那个美德，就是能够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美德就在我行的救恩，他怎么救我，我这个浪子怎么回家了，我怎么蒙了恩典，我怎么重新回到主的怀抱啊。我们大家都要诉说神的美德，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活水。再看最后一小段啊，最后一小段那就是说什么呀，讲到向子民申辩这一段里面，又指责他们的罪恶，指责他们的这个悖逆，但是又看到神的救赎，神的恩典。22节，雅各呀，你没有求告我，以色列呀，你反倒厌烦我，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我没有因布物使你服老，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仓库，也没有用祭物和水流使我饱足，一共有七个没有。这个七个没有就代表选民对神是多么的忘恩负义，没有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献上，没有祷告，没有奉献，没有感恩，没有烧香，也没有这个叫神有所享受，什么都不给主，反倒叫神厌烦，反倒叫神负重，服劳就是负重，叫神背着这个重担一样，使我因你的罪孽都厌烦。那是个神多么伤心的这一段话，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本来应该如此。那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神意思说我也没有向你们要这些，神要的不是有形的献上什么祭物牛羊乳香，神要的是献上一颗痛悔的心，破碎的心，感恩的心，这是更要紧。所以25节我们看一下，虽然以色列这么败坏，神这么叹息，什么都没有献上，但是25节所以说唯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也不纪念你的罪孽。你看神还是涂抹，神还是救赎，神还是有恩典，神说我还要救赎你们。那最后就是我要提醒你，你我可以一同辩论呢，辩论什么呢，意思说把你的理和你的义拿出来啊，那就也就说明你根本没有理，你也没有义，所以可以辩论，你可以将你的理成名自显为义啊，那就说明以色列在神救赎的面前应该承认，我们没有理也没有义，我们所有的义都是误会的义。你的始祖犯罪，你的师父，师父就是指着那些个先知祭司君王领袖们都违背我，所以最后就讲了先知预言，你们一定要国破家亡。所以说，所以我要辱没圣所的首领，使雅各成为咒诅，使以色列成为辱没，有吗？那就因为不肯悔改，所以最终一定被掳，经过被掳以后才能够归回。所以先知的预言好像先讲了后来的事，后讲现在的事，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先讲被掳归回，是不是整章就是预言被掳归回将来要复兴的光景，但最后呢就觉得现况他们是这样的悖逆，不听神的话，所以神说你我来辩论辩论啊，所以说我要叫你们能够什么，我还要救赎你们，所以你们现在的光景一定要被掳，以色列成为咒诅，雅各成为咒诅，什么意思，就是亡国被掳，也必须经过亡国被掳痛苦以后才真正转变。所以这就是今天这一章圣经啊，总的意思就是子民允许子民归回，这是允许，我们怎么得到呢，我想我们需要多多爱心的带导，使许多被掳的浪子都能归回，都能归回，都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里面，真正不在被掳之地，能够离开巴比伦，离开罪恶，能够回到神的怀抱里，这是神的心。所以今天我们不但知道这个允许，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学会抓住这个允许来祷告，来求神啊，我们不是仅关心我自己，我没想到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亲友，还很多人还是像浪子一样，还在被掳之中，求主使他们能够归回。